祖爱的弟兄姊妹，祖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们的福音第85章，耶稣与西满去圣殿，犹达斯在那里讲道。耶稣和西满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在摊贩及驴驹的队伍间穿梭，有团队在街上悠行前进。耶稣说，我们去格泽马尼前，先进圣殿，在天父的家中祈祷。师父，只做这件事吗？只做这件事，我不能久留，明天黎明鱼门有约会，如果群众把我留住，就不能前往，我还要和其他牧羊人见面。我要派遣他们走遍全巴勒斯坦，当一个真正的牧羊人，让他们聚集羊群，好认识我，这样至少在我宣讲这个名字时，他们知道我就是羊站的主人。他们可以来到我这里，好接受我的安慰。有一位像你这样的主人，羊群必定爱你。绵羊会，山羊不会。在我们看了约纳后，便要返回纳扎勒，再去格法翁。西满伯多禄和其他的人现在很难过，因为我很久没有和他们在一起了。我们回去让大家高兴，因为夏天的关系，我们这样做会比较好。晚上是大家休息的时间。喜欢认识真理，超过休息的人太少了。啊，人呐，只关心肉体的需要，很轻易忘记自己有个灵魂。白天艳阳高照，赶路和在广场讲道都不容易，何况炎热的天气令人昏昏欲睡，容易疲倦。所以我们回去教导加利利亚的门徒吧，在绿意盎然甜蜜的加利利亚，还有清澈的水流。你去过那里吗？有一年冬天，我曾经过那里，为了治病奔走各处找名医，我很喜欢那个地方。哦，加里勒亚非常美，冬天很美，其他的季节更迷人。现在是夏天，夜晚是如此的安静纯洁，仿佛众天使翱翔在天际。加里勒亚湖坐落在群山环绕之中，对那些寻找天主的人灵来说，是很适合跟天主对话的地方。湖面又像天空一朵浮云，星星倒影在水面，就像洒在玉盘上的钻石，奉献给造物主。优美的橄榄树几乎延伸到岸边，多情的夜莺在树梢婉转歌唱，赞美他们的造物主，给他们一个恬静舒适的地方。我的纳扎勒啊，遍地沐浴在阳光里，洁白又碧绿，它位于大小赫尔蒙山以及大伯尔山底的群山根基之间，碧绿的山峦和缓缓隆起的坡度，好像将翠绿般的大伯尔山向着太阳捧上。 大波尔山峰经常被雪覆盖，每当阳光笼罩山顶，便展现出无比的娇媚。山顶像沾染了粉红的雪花，与它遥遥相对的加尔默尔山也在烈日下耀眼的像是青金石。在那里有大理石、流水、森林与草地，浮现不同色彩的脉络。日出时宛若镶嵌的紫金，傍晚时又如七彩的玉石，而在银色的月光下，像极了一块黑色巨大的玛瑙。在南方的山脚下，土地肥沃，美不胜收的厄斯德隆平原。还有，啊，西满，在那里有高雅宜人的一朵花，她独自生活，对她的天主和对她的儿子，散发纯洁与爱情的芬芳。她就是我的母亲。西满，你会见到她，到时候，你要告诉我，在这世界上是否还能找到一个像他那样的人。在人性方面，他宜人出众，实在美丽。从他内心流露出来的圣德芬芳远超过这一切。如果一个粗鲁的人剥夺了他的衣襟，损毁了他的容颜，让他到处流浪，她依然如同一位身穿锦绣华服的皇后，因为她的圣德俨然成为光华灿烂的外衣。世界给我一切的邪恶，可是我仍然宽恕她所有的罪过，因为我为了来到这世界，并为了拯救世人，我才有了她。但是透过他，世界才有了圣善，并且在未来的世代会得到更多。我们现在到了圣殿，让我们遵守犹太人恭敬天主的方式。但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天主真正的居所，神圣的约柜，乃是他玛利亚的心。她纯洁无瑕的身体就是约柜的帐幔，而她的美德就好像帐幔上的刺绣。他们进入圣殿的范围，穿越第一层平台，经过了走廊，再走向第二层平台。师父，你看，尤达斯在一伙人中间，那里有法利赛人和公议会的人员，我去听听他说什么。我可以去吗？你去吧，我在大厅走廊附近等你。西满很快去了那里，他站在一个能够听见的角落，但尤达斯却看不见他。尤达斯带着坚定的自信的口吻说，在这里有些你们都认识及尊重的人，他们知道我的过去，但现在我告诉你们，是他改变了我，我是第一个被他救赎的人。你们当中有许多人尊重习者若翰，耶稣也敬重他，说他是圣人。在使命方面，若翰与厄利亚平等，但若翰比厄利亚更伟大。既然习者若翰如此伟大，且称这位是天主的羔羊，又指着自己的圣德启示说，他看见了天主的神以火给他加冕，并有来自天上的声音宣称， 他是天主所喜悦的爱子，众人都应听从他，因此他必定是墨西亚。我起誓做担保，他就是墨西亚。我不是个乡巴佬，也不是个傻瓜，他的确是墨西亚。我看见过他所行的奇迹，也听过他的讲道。我告诉你们，他的确是墨西亚。奇迹听命于他，如同奴隶服从自己的主人一样。他一发命，疾病与灾殃完全消失，并且都变成喜乐与健康。心灵获得改变的人，数目远超过肉体被治愈的人。你们有我可以证明，你们当中有病人或有困难需要援助的人吗？如果有，明天一大早你们到鱼门，他会在那里让你们幸福。在此之前，我因他的名给穷人一点帮助。犹大斯分尸了一些钱给两个瘸子和三个瞎子，然后他硬要一位老妇接受他剩下的一点赠与，便遣散了群众，与若瑟、阿里马特亚、尼格德摩以及三个我不认识的人留了下来。啊，现在我感觉很好，犹大斯喊说，现在我什么也没有了，正如他所要求的。老实讲，我有些不认得你了，我原以为你在开玩笑，但看得出来你是认真的，若瑟·阿里马特亚说。我是认真的。哦，我也不认得我自己了，跟他比起来我还是个肮脏的野兽，但我改变了许多。你不再属于圣殿了吗？有一个我认识的人问。哦，不，我现在只属于基督，凡是接近他的，只要那人不是坏透了，一定会爱他，也只想跟他在一起。他还会来这里吗？尼科德摩问。他一定会来，但不是现在。我希望能听他讲道。尼科德摩，他曾在这里讲过道。我知道，那个时候，我和加玛里尔在一起，也看见了他，只是没有停下来。尼克德摩，当时加玛里尔怎么说的？他说，那人可能是新的先知。若瑟，你没有告诉他我曾经说过的话吗？你和他是朋友。我和他说过，可是加玛里尔说，我们已经有了习者若翰，按照经师们的说法，在习者于墨西亚来临之前，为了准备百姓迎接君王的到来，我们至少还要多等100年。但他个人认为不需要等那么多年，他说，因为时期已满，并说，我不认同墨西亚是这样出现。曾经我相信墨西亚来临的征兆已经开始，因为那时所发出的光辉真是从天上而来的亮光。加玛里尔所指的是耶稣于12岁时在圣殿与法学士的辩论。然而日后一直沉默了下来，没有消息。我想我判断错了。你再尝试着和加玛里尔谈谈，如果他能跟我们站在一起，而你们又同他一起。在我不认识的三人之中，有一位反对说， 我不建议你这么做，公益会很有权势。亚纳斯既狡猾又贪婪，他操控着公益会。如果你的墨西亚想存活下去，我建议他要低调的生活，除非他有武力来彰显自己。但是如果他这样做，还有罗马。如果公益会听了他的讲道，便会皈依基督。哈哈哈，那三人大笑地说，尤达斯，我们虽然相信你改变了，但仍不失是个聪明人。如果你论及他所说是真的，你又如何能相信公益会会跟随他呢？来吧，来吧，若瑟，这对大家都好。尤达斯，愿天主保佑你，你需要他的保护。说完，他们便离去，只留下了尤达斯和尼科德摩。西满悄悄地溜走，回到耶稣身边说，师父，我要控告自己，我在口舌和心理上犯了诽谤的罪。尤达斯令我困惑不已，我似乎以为他是你的敌人，但在听了他论及你时，连我们当中也有人敢这样讲话，特别是在这里，仇恨会先打压门徒，然后再对付师父。我看见他给了穷人一些钱，并设法说服公益会的人。你看到吗，西曼？我很高兴在这种场合中你发现了。当你看到别人在数落他时，你也把这件事说出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赞美天主，因为你给了我这个喜乐，同时你也诚实地承认犯了罪，以及为了这个门徒所做的善事。你原以为他人很坏，其实不然。他们祈祷很长一段时间才离去。他看见你了吗？我确信他没有。你不要跟他说什么，他的灵魂很脆弱，一句夸赞他的话就像把食物给一个患有严重胃病而且还在康复的人，只会令他更糟糕。尤达斯会因为受到别人的注意而自夸，也会引起他的虚荣。如果一个人有了骄傲，我完全不提。现在要去哪里？我们去若望那里，这样热的天气，他会在橄榄园中的屋里。他们加快了脚步，走在阴凉处，穿越尘土飞扬的郊外，经过了城门，进入阳光耀眼的田野，来到了橄榄园的住所。厨房的入口有布幔遮住了门，显得比较阴暗凉爽。若望在那里打盹，耶稣呼喊他，若望，师父，我以为你今晚才回来。我提早回来，在这里过得好吗？我像一只失去牧人的羔羊，我跟所有的人宣扬你，也由于宣讲你才感觉到好像和你在一起。我向亲朋好友以及陌生人都提到了你，也向亚娜和一个瘸腿的人宣讲你。我还给了他3块钱，我们成了朋友。只要有人给我钱，我就转给了他。还跟一个妇人提到你，他和母亲的年龄相仿，站在一伙女人中间，在自家的门前哭泣。我便问他，你为什么哭？他回答说，医生告诉我， 我的女儿患了肺结核，必须认命。她会在十月初月季来临时死去。我只有这一个女儿，她美丽善良，今年才15岁。原本计划春天要结婚，我正预备为她办嫁妆，没想到现在却要为她准备后事。我告诉她，我认识一位医生，如果你有幸得，他能够治愈你女儿。没有人能治愈她，她看过3个医生，现在已经咳血了。我的医生跟别人不一样，他不用药物，而是用他自己的全能。他是墨西亚。就在那时，有个老妇跟他说：“哦，厄里萨，你要相信，我认识一个瞎子，经由他而复明了。”那个母亲原本不幸，现在满怀希望，她在等你。我只做了这些，做得对吗？做得好。我们今晚就到你朋友家去。你见到尤达斯吗？没有，师父，可是他给我送来了食物和一些钱，但我都给了穷人。他托人告诉我，我可以随意运用，因为钱是他的。是真的，若望，明天我们去加里勒亚。师父真好，我想西满博多路一定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你。我们也要经过纳扎勒吗？当然，我们要在那里逗留，等博多路、安德勒和你哥哥雅各伯。哦，我们要停留在加里勒亚？我们会留在那里一段时间。若望真是高兴。神事结束。